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的诫命的遗传，背了神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并不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是不污秽人。
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是由我们本堂的尹颖浩牧师给我们讲道，他的正道题目是胜过被冒犯。
大家早晨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胜过被冒犯。在这之前，我想跟大家有一个冒犯的小测验，你如何面对批评？当你被批评的时候，你是如何反应的？很自然，没问题。不自然，很不自然。你容易误解别人的话吗？当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容易误解吗？不容易，不太容易，太容易了，经常误解啊。第三个问题，你夸大其词吗？不，有时候，经常夸大。被冒犯的时候你会多难过？难过多久啊？一下就好了，几分钟？几个小时？几天？或者更久？你容易通融吗？很容易？不很容易？很不容易。最后一个问题，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会做什么？闷在心里，找个知心朋友谈一谈，找对方评理。今天早上我们有多少人感觉被冒犯了？一个没有。这个星期有多少人感觉被冒犯了？有啊，有几个。我们都有被冒犯的时刻，我们也冒犯人。在今天马太福音的5章12节的经文当中，门徒对主耶稣讲：法利赛人听见你的话不服，你知道吗？不服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scandala， 在这里翻成不服，实际上就是被冒犯、被绊倒、跌入陷阱的意思。我特别提醒大家，落入陷阱、被冒犯、落入陷阱，可以说是撒旦设置在我们心中的一个陷阱、一个布局。一旦我们落入这个被冒犯的感觉之中去以后， 我们就是堕入了撒旦的陷阱，以至于他可以用愤怒、苦读、自怜、批评等等这些来掌控我们，来影响我们，制造不和跟分裂。所以被冒犯不仅仅是人一种情绪的消极的负面的反应，而且在我们堕落犯罪以后，更成为撒旦试探诱惑人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赐下我们生命的亮光，照亮我们生命的黑暗。当我们思考被冒犯这个人生最困难的主题的时候，我们要接受你的光，接受你的真理，接受你的指教，以至于我们可以破除我们从小到大生命中各样的捆绑，各样传统的影响，人的约束。我们要真正认识到被冒犯首先是冒犯你，冒犯你的律法，其次才是人之间彼此的冒犯。求天父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心态眼光，能够看到被冒犯的根本性质，给我们能力来破除被冒犯的生命，使我们得到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开始经文讲，那时有法律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那时是指耶稣在这之前正在医治众人。十四章结束的时候讲，许许多多得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摸他的衣服穗子，凡摸到的人就都得到了医治。就在主正在医治众人的时候，有一群法律赛人跟文士就从耶路撒冷远道而来，到加利利来控告门徒，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犯古人的遗传。注意他们用了犯这个字，英文叫做 transgression。 每当圣经使用犯这个字的时候，全都是用在人干犯神的律法。这里是唯一的一节经文讲法利赛人指控耶稣的门徒干犯人的传统。那么为什么干犯古人的遗传、古人的传统这么重要，引起他们这么大的冒犯，以至于他们要从耶路撒冷走到加利利，有两三天的路程，中间还要住宿。我们在这里要认识到一个背景，犹太人在主前586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亡国了，被巴比伦所亡国。在此之前呢，犹太人在迦南地生活了几千年当中呢，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敬拜过独一的真神，他们跟迦南人一样都拜当地的偶像。直到主前586年他们亡国以后，犹太人才真正的回转，因为他们意识到神在摩西律法当中所说的咒诅，因为他们的悖逆全部在历史上临到他们了。所以他们亡国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回归意识。回归什么呢？就是回归神的律法，重新要遵行顺服，活出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由一群文士开始呢，重新整编摩西的律法，口传的律法。当时没有旧约圣经，在这个整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加入了犹太拉比的一些口传的所谓的头的传统。那么这些传统都是各个时代犹太的拉比呢围绕着如何遵守摩西律法所传出来的。这样的书卷成书以后呢，第一卷书叫 Mishnah， 就是悔改的意思啊。光有这些律法，光有这些律法的记载还不够，还要加以解释注释。就像我们今天有圣经不够以外，我们还要解经书。那么他们又写了一种呢 Gemara 就是解释这些口传的律法，加上这些传统。 Mishnah 跟 Gemara 加起来就叫做 Tumad， 塔木德，听说过没有？塔木德，如果你看过塔木德的话，塔木德是有一段 Mishnah， 有一段 Gemara， 就是有一段律法教导，有一段对律法的解释，一段教导一段解释，一段教导一段解释。塔木德包含了摩西五经所有的大大小小的613条律法，就是我们渥太华电话号码区号，还加上许许多多他们生活中如何遵行持守活出这些传统的民间传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讲有一条犹太人口传，聪明人不会特意到大马路上去找金子，这是塔木德里面的一条传统。回国的时候还专门买了一本塔木德，我发现国内所出版的塔木德 都是篡版的，都不是正宗的。为什么呢？他们会引用一段塔木德的话，一段比较律法性的话语，比如说聪明人不特意到大陆上去拾金子，但是呢对这段话的解释全部是篡版的，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有孔子说的，有穆罕默德说的，甚至有洛克菲勒说的，完全是篡版的。目前最流行最完全的塔木德是犹太人在沦亡巴比伦的时候，在那70年当中写成的，有20多册，每一册有400-500页之多。举例来讲，饭前洗手，犹太人口传的传统认为洗手的原因跟我们所洗手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因为洁净。那美国的麦克阿瑟牧师特别论到犹太人在传统当中洗手的问题，他这样讲，我还没有机会特别核实是不是塔木德里面的。犹太人认为饭前洗手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犹太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触摸了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后，他们认为就不洁净了，所以一定要洗手，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第二呢，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有一种污鬼叫做希布塔或者希巴塔，这种污鬼专门在人睡觉的时候就会附在你的手上，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好好洗手，希巴塔就通过你的手呢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这是蛮可怕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吃饭前一定要洗手。所以犹太人的口传就是我们一定要洗手，洗手有特别详细的规范，手指头先要向上再要向下，用多少水，每一次洗几次，都有很严格很严格的规定。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们的口传的传统的话，如果不洗手，希巴塔就跑到你肚子里面去了，就小孩子吃饭就很危险了，你正要吃饭没洗手啊，正要拿面包啊，没有，赶紧去洗手。洗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规，不洗手的话是很危险的。这个解释了为什么犹太人认为非犹太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因为我们常常不洗手，如果我们不常常洗手被他们看见的话，他们就认为我们外邦人生命中有很多的污鬼，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嘛，洗巴塔都跑到你们里面去了，然后一摸你们，犹太人自己也变得不洁净，被污鬼污秽了。这就是他们洗手后面一个深深植于他们心中的一个观念。犹太人看塔木德就像我们看圣经一样的认真，认为塔木德是圣书，干犯古人的传统，对于法利赛人来讲是没有区别的。法利赛人控告门徒干犯安息日的律法，同时也控告他们干犯了人的传统，吃饭不洗手，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用了同样的饭，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意思是你们因着人的传统而干犯冒犯神的律法，你们为什么不觉得被冒犯呢？大家想想，干犯人的遗传重要呢，还干犯神的律法严重？哪一样严重？应该是干犯神的律法比较严重嘛，应该更被冒犯吧。他们不这样认为。当我们讲到要胜过被冒犯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所干犯的是人的传统呢，人的遗传呢，人的文化，人的风俗呢，还是干犯了神的律法？还是干犯了神的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思考。耶稣给他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摩西律法当中，这是神的律法，规定要孝敬父母，就是在父母年老以后，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来赡养他们，供养他们。但是犹太人古人的传统说，我如果去敬拜神的时候奉献给神呢，我就可以不赡养父母，不供养父母了。当时犹太人社会不像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养老金，有救济金，有社会补助金，有退休金等等，这种我们老了以后就有很多的保证保障，我们年老以后我们不需要子女特别的供给。当时犹太人没有这样的社会系统，父母年纪大以后一定要子女的供养才可以生存下去。那很多年轻人就很聪明啊，他们要为了避免赡养父母这个责任呢，就跟父母讲，我供养你的钱奉献给神了。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都是去圣殿敬拜神的，去敬拜神就要奉献啊，奉献以后就可以对父母讲，我不需要给你钱了，我没钱了，我都奉献给神了。你说他们多聪明，对吧？他就可以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那耶稣就讲，你们借着人的这个遗传呢，来弃掉了神的律法，借着就是因着的意思。在犹太人眼中呢，人的遗传会高过神的律法， 但是他们把人的遗传去高过神的律法，废掉神的律法。我们在面对冒犯的时候要思想一个问题，我被冒犯的时候是因为人的遗传、人的风俗、人的传统、人的文化，还是因为神的律法？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我有没有把人的传统、人的遗传放在神的律法之前？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以孝敬父母为例，我们可能清明节都回国，尤其年轻人回国，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要求我们去上坟，清明节啊，去上坟，对我们的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要烧香，可能要磕头，给他们有些供物。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成为基督徒，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嘛，因为我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嘛。你会告诉你的父母说，我不能这样做了，父母肯定会被冒犯了，很不高兴，或者你碍于面子，你就真的去磕头了，也去烧香了，然后你回来以后，弟兄姐妹知道了，牧师知道了，就讲你了，哎，你不能这样做，这是错误的。你说啊，这我父母就逼着我做，不行啊，你就会被冒犯吗？你会被冒犯吗？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现在处男女朋友，我们处到后来就说啊，我们就搬在一起，我们就同居了，又省钱，现在又是现在的时尚。牧师知道了就这样，你不能同居啊，你还没有结婚怎么能同居？那你会讲什么啊？现在风俗都是这样，大家都这样做，我做有什么不行？选择神呢，还是选择世俗呢，选择文化呢？如果牧师讲说你不能这样做，以后我不给你证婚，如果你不搬出来不给你证婚，随便找个牧师给我证婚都可以，我说你也不能再服侍了，哇，就很被冒犯，哎呀，怎么这样的，不高兴，离开教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你是要守人的传统呢，还是坚持神的律法？如果你的孩子对你讲，爸爸妈妈，星期天我要去滑冰，我要去跳舞，我要学画画，我要去滑雪，然后你说我不行啊，我们要去敬拜啊，其他小孩都可以啊，他们都去了，我的邻居都去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你要顺服人的传统文化呢，还是坚持神的律法呢？你如果不带孩子去，你说我们今天来敬拜，我们一定要敬拜，小孩子不懂啊，他可能很不高兴，撅着嘴，跺着脚，来了，啊，坐在那里不说话，你怕孩子被冒犯吗？你是选择人的，还是选择神的？在教会施工中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在侍奉当中不可避免的有意见的冲突，可能会彼此冒犯。如何面对呢？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由于言行我们的沟通没有到位而彼此冒犯的话，我们应该赔礼道歉，应该祈求原谅。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施工理念上面，在侍奉的动机上面有所不同的话，我们要仔细思考，哪些是出于人的，哪些是出于神的。如果出于人的，我们有自我侍奉的动机，有自我荣耀、自我炫耀、自我保护，这些东西往往会成为我们的冒犯。你仔细想一想，因为彼此摩擦的时候，如果我有很多出于我自我的这种骄傲，我会被冒犯。而出于神的侍奉动机，可能也会被冒犯。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被冒犯的时候，我们是仍然以主耶稣为榜样，学习他的谦卑、温柔、饶恕，然后给予带导。在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是在顺服人的法则呢，还是在顺服神的法则、神的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为错误的事情而被冒犯。如果我们是做对的事情被冒犯，没有关系。保罗也常常被冒犯、被议论呢，但是保罗讲，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保罗把神对他的判断高于人对他的判断，甚至高于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我相信我们大多数时候被冒犯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的原因、人的传统，然后把我们自我凌驾于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之上。我们应该学习把自我放下，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自我之上，重神的律法、重神的判断高于 人的传统、人的看法、人的意见、人的遗传。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被冒犯的情绪当中走出来，因为我们服于神的律法之下的时候，神一定会安慰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神会为我们的生命负责。如果你为错误的事情被冒犯的时候，那是犯罪。主接下来讲，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以赛亚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啊，神当时借着以赛亚先知这样指责当时的犹太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人在旧约当中已经指责以色列人用嘴唇敬拜他，但是心却远离他十万八千里。主首先称法利赛人和文士为假冒为善的人，大家听过这个词吧？假冒为善，简单的讲就是伪君子，中文标准译本译为伪善的人。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表里不一、心口不一，或者说笑面虎、戴面具。在圣经中，假冒为善这个词特别指是假的宗教信仰、假宗教。如今呢，我们连假伪装、假面具都不要了。大家有没有听过真小人这个字？真小人，真的小人，我们没有面具的，我们小人就是小人，我们公开的偷、公开的抢，这就是现在的社会啊，真小人。我们连假冒为善这种面具都不要了。对假宗教的抨击是马太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在旧约中就指责以色列人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在新约的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呢，耶稣再次对以色列人的假冒为善，就是假宗教进行抨击。假冒为善这个词在整卷圣经中一共出现18次，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1次，路加福音4次，马太福音13次。马太福音23章专门告诉我们什么是假冒为善的表现。第一就是光说不做，假冒为善，光说不做，动嘴皮子，耍嘴皮子，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人啊，做官的，从来不做事的。第二就是把事情做在明处，让别人看见。第三就是喜欢人的称赞了、奖赏、夸奖，这是假冒为善的3个表现，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假冒为善的人没有用心灵来敬拜神。所以耶稣讲他们用嘴唇来拜我都是枉然，就是没有用处。主在登山宝训这样讲，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讲，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但是主讲，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经文实际上困扰了我很久，我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状态。我也很担心我是不是以后会成为这样的人。注意主在这里称这些人为作恶的人。在马太福音15章后面的经文，主这样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15章19节。因此我们应该看到，那些在末日被主拒绝的人，就是今天经文当中所讲的只用嘴唇去敬拜他，不用心灵敬拜他，心里仍然存着恶念的人，最后被主所弃绝的这样一群人，就是今天活在假宗教当中的人。今天我们都可能活在假宗教当中，我们在这里敬拜，不管我们人数有多少，不管我们什么人，不管我们第一次来还是来这敬拜40年，我们都可能落到假宗教的圈套里面去，以为我们在这里就万事大吉了。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嘴皮子来敬拜神，没有真正用心灵跟诚实，以至于到最后的那一天，主会对我们讲，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的心从来没有归向我。我很诚恳地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不管你第一次听到还是听到很多年，我们需要用心灵跟诚实。如果你真正的用心灵跟诚实来听到、来敬拜神的话，我们人际关系也一定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的心归向神的话，我们人际关系当中一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19世纪俄罗斯作家土耶耶夫斯基在他《卡拉马佐弟兄》这本书中这样讲，说谎者往往更容易被冒犯。 The man who lies to himself can be more easily offended than anyone else. 就是说谎者，说谎言、说谎话的人呢，往往比别人更被容易冒犯。我想这句话呢，用在法利赛人身上恰恰合适，因为法利赛人是很容易被冒犯的一群人。在圣经中，耶稣批评最多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但是你老被批评的话，你一定会更严重的被冒犯。但是他们每一次被冒犯的时候，会回应耶稣，指责耶稣，耶稣就指出他们心里更深的、深刻的问题。但是每一次被指出来以后，他们就更被冒犯。所以法利赛人是被冒犯加冒犯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这个面具啊，假冒为善，假公义、假正直、假敬虔、假良善、假圣洁等等，这是他们的面具，他们表现的是这样的，他们心里不是这样。当耶稣指出他们心里真正的问题，拿去他们面具的时候，他们就被冒犯了。所以活在谎言当中说谎言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冒犯的，因为他们的面具被拿掉了。主讲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岂不知入口的就是运到肚子里面的，又落在茅厕里面了，出口的呢，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伪证、毁谤等等，这些都是发自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当我们面对冒犯的时候，我们是出自嘴的呢，还是出自心的？出自心的冒犯，表明心的问题。生命出自心，关系出自心，行为出自心，敬拜神也是出自心。夫妻关系要有心，子女关系要有心，朋友相交要有心，教会弟兄姐妹团契要有心，敬拜神要有心。神对我们的救赎就是心的改变。神应许，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新约圣经讲，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整卷圣经的核心就是人心的改变。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改变心，改变言行，改变心，改变思想，改变心，改变我们的意志，改变心，改变被冒犯。当我们感觉自己被冒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的心与神的关系如何？我为什么会感觉被冒犯呢？我是在用嘴唇敬拜神吗？还是我在用心敬拜神？如果我是用嘴唇敬拜神的时候，我很可能会被冒犯，因为我心中有很多的问题，我在用假冒为善的生命来敬拜神，我很有可能会被冒犯。我应该像大卫那样祷告：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我们应该的祷告。如果我在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以基督的心为心，我所受的冒犯没有问题，不应该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耶稣也被冒犯，耶稣也被伤害，耶稣也被控告，耶稣也被迫害。保罗讲，因为你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要为他受苦。受苦就包括要被受冒犯呢，被冒犯、被误解、被人抹黑，都包括在其中。做基督徒不容易的。你是因为嘴唇的原因被冒犯呢，还是因为心，你的心真正正直被冒犯？你要仔细分析思想。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的嘴，别人的嘴，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是因为心，我的心正直的话，没有关系。俗话讲，刀子嘴豆腐心，大家听过这句话吗？我想以这个比喻来鉴定一下我们嘴与心的四种分类。第一类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类人说话很难听的，老是伤人的，会伤害人的，但是他的心基本上还是好的，因为豆腐心嘛，比较怜悯，比较温柔，有爱心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这种生命冒犯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他的心到底是如何，这人心是不是真正为我好良善的。尤其父母对待子女的时候，说话严重的时候，子女不容易听，不想听的时候，但是子女往往知道父母是为他们好的。被这样的一类人伤害的时候，不要特别被冒犯，因为你知道他的心是好的。 他心是为你好的。第二类人呢是刀子嘴刀子心，这就是法利赛人，心狠嘴辣，这种人呢容易冒犯人伤害人，伤害人根本不当一回事情。怎样面对这一类人呢？你如果真的被他伤害，你知道他嘴不好心也不好怎么办呢？就是敌人，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祷告。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定他的人也去羞辱他，这就是刀子嘴刀子心的人。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心改了嘴巴自然会软。第三类人呢就是豆腐嘴豆腐心，这类人呢也不太容易冒犯人，因为他们说话软绵绵的没有分量，人听了当没听一样，也不想理他。好意从他嘴里出来以后软绵绵的没有力量，人不要听，有的时候需要硬一点。第四类就是豆腐嘴刀子心，这一类也是蛮凶恶的，也是法利赛人的一种表现。就是在这里主对他们的指责斥责，主讲你们用嘴唇来敬拜我，但是你们心远离我。对这样的人的话要很小心，他们说些恭维的话两面三刀，尤其是对主，他们嘴上会尊重敬畏主，但是心里怎么样去谋害要杀死他。从很早开始他们就谋算要杀死耶稣，但是他们每次见他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良善的，主啊你讲的对对对，但是心里讲杀死他杀死他。我们教养子女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既要有刀子嘴豆腐心，也需要豆腐嘴豆腐心。同工相处建造教会需要刀子嘴豆腐心，也需要豆腐嘴豆腐心。朋友相处也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有刀子嘴刀子心。我想大家知道我的意思。耶稣、彼得、保罗，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人物，他们说话有的时候是非常激烈的。先知、旧约先知是很刺耳的，非常非常刺耳，听起来很容易被冒犯，而且立刻会被冒犯。但是他们的心向着神的，心是爱人的，心是为着人的灵魂，为了拯救挽回人的灵魂而说这些话的，是要把人引向神引向永生的。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会被冒犯，还是有很多人会离开神，因为他们听不起这样激烈的话。当主讲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主有很多很多的门徒，当时很多门徒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彼此议论。我就问他们，我这句话是要叫你们厌弃吗？厌弃跟这里的不服跟冒犯绊倒是同一个希腊字，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一节，厌弃这个字就是跌倒冒犯的意思。但是那些被冒犯的人怎么样？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主。经文讲他们当中多有退去的，有很多人就走了，不再和他同行了。主就问彼得，你也要退去吗？意思是你也被冒犯吗？因为我讲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你也被冒犯吗？彼得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我们应有的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同工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我们难免有彼此冒犯的时候，如何面对呢？我们一定要看心，检查自己的心，检查对方的心。如果我们彼此的心是在主里面的，蒙主保守的，出于主的，就不要特别被冒犯，就不要特别在意。但是冒犯也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冒犯的人会离开团契，离开教会，正在家里面被冒犯的可以离家出走，连跟随过耶稣的人也离开他。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比耶稣更有能力吸引人吗？让人不离开吗？让人不冒犯吗？不可能的，可能会更多。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彼此团契，彼此相交，彼此认识，彼此一起敬拜服侍，都是神的恩典。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神的恩典，很难得很宝贵的。 我们应该珍惜彼此连接共同成长的机会。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如何胜过被冒犯，我们讲了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在被冒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被冒犯的原因是因为人的传统、人的习俗还是神的律法。因着人的传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不守神的律法很有关系。我们要极力守神的律法，不要怕冒犯人，这种冒犯是值得的。反过来，我们迁就人的传统的时候，我们被指正的时候不要怕，不要不高兴。第二点就是在被冒犯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心在哪里，我们心有没有在真正的敬拜神、归向神。真正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怕被冒犯。如果我们没有用心敬拜神，仅仅用嘴唇在敬拜神的话，我们这种冒犯是很可怕的，也因着这种冒犯显明我们的心如何。如果我们仅仅以嘴唇在敬拜神的话，我们的冒犯就是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祈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新心、悔改的心。我给大家三个问题登在今天的周报上面。你是一个容易被冒犯的人吗？回到今天我们冒犯的测验，你觉得自己容易被冒犯吗？你在冒犯的时候通常的反应是什么？请你在今后被冒犯的情况下，用今天所学到的两个原则来鉴定自己的问题，从而靠神来胜过被冒犯。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旧约圣经中一个差一点落入冒犯陷阱的人，这个人就是大卫，大卫王。这件事情呢，记录在撒母耳记上25章。当时大卫被扫罗王追杀，大卫还没有成为王，但撒母耳已经高抹了他，他显出很多神所喜悦的特质。扫罗是以色列的王，他特别嫉妒大卫，他天天的不务正事就来追杀大卫，天天想杀他，因为他怕大卫夺了他的王权。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时候呢，有一次就下到了巴兰的旷野，就是在南边那个地方。在巴兰的旷野呢，有个财主叫拿巴，这个拿巴呢很富有，很多的牛羊。当时正剪羊毛的时候，大卫在巴兰的旷野住了很长时间，有600多人跟随他。这几百号人跟随他，他也要吃喝啊，也需要穿衣服啊，也需要供养啊，需要这些供给啊，需要食物啊。他就派人到拿巴的家里面去，就说请求你给我们一些施舍，给我们一些食物吃，给我们一些衣物穿。圣经讲他是个恶人，他在那吃喝玩乐享受。听说大卫的人来了，说你们要什么，我们主人大卫来祈求来让你给我们一些施舍。拿巴就在喝酒作乐，就说大卫是谁，我不认识他。这个年头啊，逃避自己主人的人多得要死，他今天逃避扫罗王跑到旷野里来，不给他，我岂能把我自己的羊、我的羊毛白白送给他吗？不行，不给。大卫的仆人就回去告诉大卫，拿巴这样这样这样讲。大卫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愤怒，上马拿刀集合起来，去，我们要把全家斩尽杀绝，这样对待我。他在旷野里很恩待这些拿巴的仆人，看守他的羊，看守他们的牛，没有丢失一头。如今呢，他这样恶待他。圣经描述拿巴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人，他是一个刀子心的人，他说话也凶恶，是一个刀子嘴的人。他这样一激怒大卫，大卫被冒犯了，严重的被冒犯，所以他就带领他的人要去把他们赶尽杀绝。还好他没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做的话，我相信神不喜悦。拿巴有一个妻子，不但漂亮而且非常有智慧的，叫亚比该。这个亚比该呢，听他的仆人告诉他说，坏了，我们的主人呢，就是拿巴犯罪了。当时就是说大卫派人来祈求一些施舍，他没有给，并恶言相待他们。其实这群人很好啊，经常在旷野里帮助我们，看守我们的牛羊。亚比该一听呢，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妇人，就说坏了，得罪大卫了，他肯定要来讨我们罪，赶紧预备饼啊，预备羊啊，预备各种的供物，然后自己亲自骑上驴，就带仆人就给大卫送去了。大卫正在气汹汹的，带着人就要来杀他们了。亚比该立刻下驴啊，赶紧就向他祈求赦免啦。亚比该说了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仆女向你进言， 使你听卑女的话，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列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杀了他的话，当耶和华应许他的话使你做王的时候，你心里就要觉得有亏欠了。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当你以后为王的时候，你就心里觉得没有亏欠，你就平安。所以亚比该真是一个既有豆腐心有豆腐嘴也有豆腐心刀子嘴的人，因为他一些非常重要非常重的话，以至于让大卫思想不能这样做。大卫一听就撤人了，领了这些贡物就回去了。结果你知道神怎样带拿巴吗？过了十天拿巴就死了，过了十天他被神击打就死了。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能被刺激引起我们的罪的冒犯，被冒犯以后呢，做出一些更邪恶的凶恶的事情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教会，在我们团契当中，我们需要更多像亚比该这样有智慧的有爱心的代祷者。在许多的危机面前，在许多的冒犯面前，在许多的罪恶之前，我们能够口出恩言，能够口出智慧之言，能够口出警戒之言，化冒犯为赦免，化冒犯为和解，化危机为转机。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感谢你在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记载这些历史人物，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愿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你圣灵带领之下，心灵被打开，眼睛能够看见，能够看见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本相，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帮助我们成为饶恕人的人，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不冒犯的人，帮助我们可以成为赦免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学习这些原则，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愿望是完全行不出来。我们祈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爱，把主耶稣十字架上舍命的爱、舍己的爱完完全全活出来，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样的愿望，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消除我们当中彼此的冒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身心灵得到医治。我们共同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